很欢喜今天有机会可以到这里来和弟兄姊妹交通每一次到这里来都觉得非常的快乐，因为看到弟兄姊妹都有一个爱慕主的话，主是愿意给他的儿女，当神的儿女有渴慕的时候。这次有三次的机会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这三次的聚会都是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是丰盛的生命今天开始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经文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是三章的是讲到这个丰盛的生命的，若主愿意的，明天就交通这个丰富的生命的道路就根据约翰福音14章因为经文跟我们说，主耶稣说他自己是那个生命道路真理，主说15章说信他的人会做更大的事，所以我会跟大家交通关于这更大的事是什么。主愿意的，如果星期一可以的话，我就和大家交通关于这个生命的能量的能力然后主在20章讲到他复活之后我们先看第13章第一节到13节，约翰福音13章一节到17节从第一节开始。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完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勒人犹大心里。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哪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盘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爱到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父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给你们一条新的诫命，你们要彼此相爱的心。门徒世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如果你们彼此相爱。西门彼得说，你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38节，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一先，你要3次不认我。我们再看三处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四节。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现在看第十章第十节，第十章十节，我们读后面一半。第十章十节后半节，我来了是叫羊或做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现在看20章31节，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的经文就看到这里，我们先祷告。感谢主，你将生命赐给我们，你到世间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我们知道生命在你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是我们的光。感谢你，你将你的话给我们，在你的话里面我们得到生命，在这个话里面就能叫我们信基督，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你，信你的名，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一般得了你的生命的人，是因为透过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现在得到荣耀的生命。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生命是何等的丰盛，我们的生命很幼嫩，我们不能长大，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因为我们的不成熟，所以引发有很多的难处。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在你的话里可以看得出你生命的道路是怎么可以得到。我们一同的等候你，求主你藉着你的话来开启我们，叫我们这帮人不只得到生命而得得更丰盛。求主帮助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当你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圣经是充满了生命的供应，特别在约翰福音，我们信主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看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就可以得到生命了。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但是当我们看到关于生命的，很多时候好像跟不上，对，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生命，但是这里讲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好像我们还没到丰盛的生命。当我们看传卷的约翰福音，我们看到里头是充满了生命，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在主耶稣里头，主耶稣也在我们里头这个生命具体的都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的话都是充满了生命。十一章我们看到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前，我们就知道他向玛利亚说的话，他说我是那个复活信我的人永远都不会死，死了之后都必会复活。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说信他的人永远不死。弟兄姊妹，你们信这句话吗？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不会死的是永远的。真正的生命，这个生命有这个特色，如果死了他会复活。当约翰福音到了中间的时候十章第十章，这里说我来了叫人可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就是生命，我是那个真理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到父亲去除了透过我。来到约翰福音最后的应该二十章就结束了，但是后来有第二十一章是有特色的，当然二十一章都很重要的，但是当我们看二十章三十一节的时候就说，但记这些事，就当讲到主复活之后他的彰显，他显现。但是这些事也可以讲到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三十一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圣经说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如果你看启示录最后的，在新耶路撒冷充满的新天新地是充满了什么呢？充满了生命，是讲到那个水是生命的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七节，得胜的 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22章第1节就是启示录22章第1节，也说讲到那个生命树也讲到生命。所以神的旨意成就了之后，我们就应该充满了生命。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真的信神的话所说的因为听了神的话，读了神的话，我们需要。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约翰福音21章31节那里说，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马太福音、马可都有他的特色。马太、马可、路加都描述主是王人子和那个仆人。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主是一个荣耀的主有威严的主，得荣耀的主马可福音那个中心就讲到主是仆人他是个忠心的仆人他是个殷勤的仆人人子他怎么样都是顾念神的旨意。所以这三本的福音书，我们看到主他多么伟大在这三方面的这三本圣经就三本书就告诉描写自己描写主自己是怎么样的叫我们可以知道主是怎么样的，也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应该像他这是主的要求。因为他是君王，那个尊贵的荣耀，他做仆人他是殷勤，他是顺服，他是顺服的，他听神的话的，他是圣洁无瑕疵。所以为人子他是没有瑕疵的，这是神给我们很高的要求有的人说四本的福音书是很容易看的，其实是最难看的，最难明白的。因为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多么的完美，所以福音书要我们完全好像父怎么完全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更难了。因为这里讲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那个主耶稣，我们怎么可以像他呢？但是当我们看这个福音的时候最近呢，我看到好像有一个方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可以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个。但是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就发觉这位主是多么的完全完美的，他不只是有要求在我们身上，他也要进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的荣耀，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个桥梁，主神和人的桥梁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神和人的那个问题呢，就透过耶稣就可以解决。所以我们看头三本的福音书呢，我们看到神的要求很大。但是看到约翰福音，不但神要求门徒怎么样，而且耶稣是做神人的生命，做人的供应。当主耶稣在我们里头被举高，他就可以得到。所以17章就跟我们讲17节就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上个星期二我和大家交通过关于主耶稣那个荣耀。神造人是有个目的，他的目的是要人可以彰显他的荣耀和他的权柄，叫人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和神的权柄。但是可惜人失败了，但神没有改变他的计划，没有改变他的旨意，所以他就差遣了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为了完成了神的心意，神自己成为人的供应，叫人可以满足神的心。 当我们看约翰福音，叫我们因他的名可以得生命，这个生命是绝对的生命。这里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当我们看这样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生命是什么。所以当人看约翰福音，他们说四本福音书最难看最难明白的是约翰福音，因为是讲到生命啊，人可以很聪明，但是一讲到神的事呢，就好像很乱了啊。年轻人呢，他们玩游戏呢就很聪明，我们但是你们对地上的事情，对地上的事情你们很聪明，但是属灵的事情呢，如果你不认识神，无论你多聪明都好，但是你不会明白生命。你说约翰福音很深的很抽象我真的不明白。我跟你讲，生命不是讲的我已经讲了半个小时，但是好像很难明白。因为生命不是讲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你有儿子你就有神的生命，没有儿子就没有神的生命。你信神，你接待他，他就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如果我们想明白这个生命，我们要看主耶稣，在耶稣的身上你就可以认识这个生命了。所以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讲到生命讲到神的生命，没有人见过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很多人从外面来看到他，但是他们不认识我们的主。因为神是灵，所以你只可能从他所讲的所行的来认识他。所以在约翰福音你看到很多神迹，有的人说有八个神迹，或者有的人说有九个神迹，所有记载的神迹你也会看到他们没有饭吃，没有面包吃，所以神用了那个五饼二鱼是喂饱很多人。或者有的人他们有病他们瞎眼的主就帮他们拉撒路死了，他叫他复活。如果你真的认识约翰福音记载的神迹，这些神迹不只是解决当时人的问题，其实神行每一个神迹是在什么人面前行的呢？在门徒的面前行的你看到主行那个神迹，一方面都解决人的问题，但是终点主要不是为了解决人的肉身需要的难，终点是叫他的门徒因着他所行的神迹，叫他们认识，是叫他们认识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的人，叫他们门徒的认识，是叫门徒知道这个主耶稣的生命是何等的大有能力的那个英文版那个翻译呢，他就用了 miracle 那个字，其实是应该是翻译表记表号，借着这些的事叫他们认识这位主是真的哪一位，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位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我们不可以详细来讲了，但我愿意弟兄姊妹能看到，无论谁变酒或者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要透过借着他的行的神迹，我们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我们可以认识到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这个生命在我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何等需要这样信他。如果我们看到神的话，我们明白他所做的神迹。所以今天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到这里来，你想得到主耶稣丰盛的生命，还是想得到那个饭菜如果你来的只是为了吃饭你得到那个肉身所需要的，那都好。 但是肉身的有一天会过去。就算你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很奇妙，但是如果你不认识这位主是谁，如果透过他所行的神迹你不认识他是怎么样一位主的话，你还没得到他的生命，你还没得到他要你得到的。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几个弟兄是基督学房的，你知道约翰福音主耶稣行了八个大神迹，他也说了我是有八次他说他行了八个神迹，他也八次宣布了我是他是怎么样，是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个得胜的生命。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我是生命，我是真理，我是真葡萄树。主讲的我是，你还记得的神第一次说我是在哪里吗？在出埃及记，当神显现在那个荆棘火的时候，向摩西显现，摩西问神你是谁，他说我是自由拥有，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个我是的神对人说话。我是现代式，郭罗梭西就讲我是一切。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位神，我是的意思是什么？苏是一切。如果你慢慢的真的信神，你知道基督是你一切，你所需要什么，主就是那位可以供应你的这不简单的事继续神所讲的，他所讲的，我们就认识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厉害。所以那些很成熟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心何等的大，他们的信心很大，不是他们的信心那么厉害那么伟大，是他们的主厉害，他们的主伟大。如果我们看守神的话，神要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不是神学的名词，也不是一个理想，是一个很具体可以摸到的，可以我们经历的，我们可以经历的，可以我们可以得到的，这个生命我们可以得到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希望你们回去可以再看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十一章，第一章到十一章就讲到神行他的神迹他也宣布他是谁。这个生命已经在你们里面，这个生命是主要我们得到的，他也要我们得的更丰盛。怎么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呢？看了圣经，记了圣经，当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因他的名得生命。我现在讲的只是一个背景，今天我想交通13章在得到丰盛的生命的路上13章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12章之后我们没看到主怎么向犹太人说话了，因为他们不相信，所以13章开始我们看到主怎么向他的门徒说话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的路上最大的拦阻是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是我们这个天人的自己的生命。13章主要主想讲什么？透过很实际的事情，耶稣要门徒明白人是怎么样的叫人知道这个天然的人是怎么样的。3章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两个的失败一个是犹大卖主的事，第二件事是彼得，他自己蛮有信心，他三次不认主，虽然他蛮有自信，但是后来他真的三次不认主。但是在这些失败当中，神给他们做了一个 很实际的一个实际，是耶稣洗门徒的脚。在这个集在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你想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你需要看到这个自然的己的生命是何等的强。你需要看见，先看到这一点。我们同时讲犹大和彼得，因为犹大和彼得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们都不一样，一个是不信的，一个是信的。彼得是第一个门徒，但是圣灵好像把这两个人摆在一起，这两件事都放在一起，是有意义的。我们先看犹大。你知道犹大这个人从开始到最后都有蛮有问题的。他的动机是很复杂的。他虽然跟从主都不容易，因为两三年，差不多两三年，但是他的动机不单纯，他是为了己的利益。我们还记得十二章就讲到玛利亚他膏主的时候，他用那个油膏主的时候，他犹大就说真的浪费，他那个钱囊也是他管理的。所以我们看到他跟从主，他的动机都不准确，都很复杂。所以这个犹大他以为跟随主就好像革命，他可以做一个将军，所以他觉得当主以后做王的时候，他可以做那个财政。十二章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大就说这里就大了也可以做王了。二十三节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他讲得很清楚，是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犹大觉得原来这样，我这三年都给他我的生命，我的时间，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他就想我不要了。因为犹大就想，这是最后的机会可以得利益了。所以撒旦那个时候就把这个心意就卖主的心意因为第六章第六节说都已经告诉我们，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七十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的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知道耶稣犹大不信主的。但是圣灵把这件事也放在十三章，也很明显的把彼得的失败都放在同一章。这告诉我们，第一今天我们信主是神的恩典。当你信主的时候，你的动机有没有复杂？如果不是主的怜悯，我们信耶稣传是神的怜悯，神传是神的恩典。好像今天早上弟兄跟我们说关于神奇妙恩典，是神的恩典呢，我们也可以做犹大，是很可怕的。我们天人这个人如果不单纯，如果我们不单纯到主的面前，魔鬼就可以入我们的心了。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感恩，同时我们需要站进人的自己。如果人的自己是摆在前面的话，什么时候都在属灵的路上是最大的难处。我们很多人到耶稣的跟前都有这个企图，因为我们要得好处若不是神的怜悯拯救了我们，我们会卖主的。你看彼得彼得有生命，他爱主，他是比较单纯的。彼得还活在他的肉体里面，以自己为念，自己为先。他告诉人，他说，为什么我不可以跟你去我愿意为你死，为你舍命。耶稣就问他，你愿意为我舍命吗？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不认主的名和卖主是同一个原则。因为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但是在那个祭司长的院子里面，有一个女的问他，你也是属于他们的人吧？但是他说，我不认识他。他想自己救自己的命。那个时候彼得想救自己，他是舍主的命。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是 放下我们自己。彼得那个时候应该舍他自己的命，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这里当中的人有很多都没受过试验的，所以你别以为你自己可以。若不是主的怜悯，如果是你天然的生命，如果你用你天然的生命来跟随主，你可能不会成为一个犹大，但是原则上你好像彼得会卖主的，因为你否定主的名。所以当我们看十三章，我们应该恐惧，战尽恐惧。若不是主的怜悯，我们可以有很多圣经的知识，可以信了主很久，但是如果不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的话，如果这个疾还没被对付过，所以在这条路上，得到生命的这条路上，我们会有很多难处的。所以这两个是可以说是失败的。那在这两件事中，主就做了一个具体的榜样，而且是次序颠倒的事。他为门徒洗脚，叫门徒有深刻的印象，叫他们一生都不忘记这件事，叫他们看见。我们知道犹太人的风俗，如果你到他们的家来吃饭，他们先给你水来洗脚，因为那个时候人会穿凉鞋，所以那个地上那个路上的尘土很多，所以他们到了家，他们的脚就会很脏，不像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坐下来脚就在地上，我们的脚不会那么脏。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很多人在一起吃饭，如果没有人安排水来洗脚，我们就知道会怎么样了。当然我们不可以赖那个主人说没有预备水给他们洗脚，因为主是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意思。彼得就会看约翰，约翰就看雅各，应该他去预备水给我们洗脚吧。好像每一个人都等对象，但是没有人动手，没有人去做。从四节开始，十三章第四节，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盘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他一举一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奴仆的样式。那般门徒今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所以得丰盛，得的更丰盛的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我们的己我们要抬高自己。如果不是把自己摆在人之上，虽然你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你会有这个思想，我们会愿意好像主吗？就把自己谦卑下来虽然他是主人，但是他为门徒洗脚门徒永远都不忘记这件事了。所以他们以后呢，每一次想到这件事，他们不敢自高自大，他们不敢骄傲。主今天也吩咐门徒，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洗脚。今天我们看到属灵的事，当我们看到教会的难处，很多的问题，很多理由，最基本的问题是我看你，你看我，特别我们在一起几十年的你的脚趾你动一动，我都知道你想什么了主很爱我们。我在三藩市聚会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有30多年了。我跟了王弟兄读圣经读了39年了。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对，真的对他不起，因为他忍耐了，忍了39年了。但是他好像没骂过我我好像一直我觉得他很影响我，自己知道自己是自己心里的问题，自己会知道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己自己很认识的。但是我告诉你，好像王弟兄年长的弟兄，他不是傻的，他是属灵的人，他看透万事。你想什么，你想讲什么，他已经知道了。这么多年来他一路的供应扶持有恩典供应我觉得这些弟兄们真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出到这里来，到英国来，我们觉得啊，这里的弟兄姊妹很可爱，因为我看到的全是你们好的一方面啊，因为我只看到你们好的一方面，你们彼此的麻烦呢，彼此的埋怨呢，你拆我，我拆你的那一些呢，我真的一点都不一点都不知道。你看我，我看你，我看你30多年了。如果我们真的看弟兄姊妹身上的基督，如果你是寻找基督的话，好像我到你们当中觉得你们大家都很可爱，每一个都很可爱啊，看到阿姐艾莎啊，我讲的那么啰嗦，你还在这里听，还在那听，我真的很感谢主他的忍耐啊，我真的很真心的来感谢主。因为他忍了，忍我，忍受我，所以今天主要我们到他家里来。如果你到这里来找亚当，你什么都可以找到。但是如果你到教会来找基督，你不会失望。但是今天我对着你说，我认识你30多年了因为我们年老换了眼镜换了很多次，所以看得你很清楚。我什么都看得清楚，你有没有看到主在你身上所做的？如果你能看到基督在你身上所做的，你没办法骄傲，你不会拆你的弟兄，你不会提高自己。所以耶稣洗门徒的脚这件事会激励，会鼓励弟兄门徒，所以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个急的生命会影响我们属灵的追求。但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对主的话，对主的科目是成为他极大的祝福。因为大家认识那么长时间，我们什么都知道了如果你充满其他的事，如果你充满很多其他的事情，你对属灵的事就没有位置放了。去年我有机会去安徽省去探一些弟兄姊妹在安徽有几个基督学坊的学生，他没有请我去，但是虽然没有请我去，我都去。因为前年我和一个弟兄交通那个交通都很摸到我，因为那些弟兄都是农民虽然这个人没有邀请我去，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负担要去，所以我就去了。我很感谢主，是主的带领，我就到那个地方去，我就问他们有什么需要你要我交通什么。所以那个弟兄回答说，我们什么都需要，你讲什么我都听。他不是讲客气话，也不是说开玩笑。所以聚会的地方那个都是同工，是有30个人，我们一起的聚会3天。最高的学问都是初中，他们有一个地方有4个同工，有20个聚会点，他们负责牵几个弟兄姊妹。所以有安徽、河南、山东那一大块的地方，好像我讲什么他都吸收了，所以我需要继续讲。所以早上我开始就交通一个半小时，然后休息半个小时然后再交通一个半小时我交通了一个半小时，我都需要上个厕所，但是他们都不需要上厕所，他们地方那么小。所以上了厕所我回来坐下来应该有半个小时休息，但是没到半个小时他们大家都看着我，所以我不好意思，我就继续讲了。他们当中有6个学生有4个已经毕业了在这个基督学坊他们毕业了。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功课的他们的电脑也不是最先进的，他们也没有受到很高的教育，但是他们很付代价。我计算了他们一年的收入，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田去耕的，除了耕田之外他们什么都不做，只是传道。他们一年的收入大概300磅，可能更好更够他们基本的生命。 基本的生活。我从那里坐租车到机场就需要2块人民币，在这里好像20批。所以这些弟兄很谦卑，很有渴慕。你讲无论讲什么，他们都很吸引。他们很谦卑，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他们说不敢邀请你们老师过来，因为我们无论属灵的或者物质的，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不敢邀请人过来。交通了之后，所以我们坐下来，第一次交通，我坐下，他们都不敢说话。我看我的样子也不是很凶，但是他们不敢说话。那后来有一个就问我，你会可不可以考虑一年到我们这里来2次？都把我吓坏了。他们虽然没有什么，但是他们所有的是一个谦卑的对主的心。很多地方我都不去，但是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会再到那个地方去。无论在美国或者英国，是最丰盛的地方，无论是属灵的或者物质的，都很丰盛，都很。但是如果我们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失了那个渴慕对神的话，我们有没有失去最初的爱？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了，我们喜欢人侍奉我们，我们不愿意侍奉人。主说仆人不可以比主人大，主跟他们说了这些话，我所做的一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所以当他来洗彼得的脚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第八节，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与主有份就能够享用主。今天我们能够享用主吗？我们需要让主洗我们的脚，洗我们一切不干净的。耶稣说他们已经有生命了。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洗脚是讲到见证道德，对不起，洗脚是可以干净。洗脚在犹太人的风俗里面，不只是干净的洗，洁净的干净的，那是也讲到交通，交通，所以也可以享用主。如果你和主没交通，你就不可以享受主的供应。如果我们被洗干净，我们和主有交通，在交通的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更深的洁净。彼此洗脚不是只是拿一盆水来帮大家洗脚，因为这里主说你们当彼此洗脚。主做了这个榜样，是叫我们看到那个属灵的意思，叫我们在爱中可以彼此建立。我们不愿意见到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有失败或者有失落，所以在洗脚里面我们要挽回大家的过失。洗脚是叫人得到舒服，不是责备，不是责备来显出自己的公义，这个不是洗脚。洗脚是叫对方得到舒服，得到安慰。很多时候我们责备人，是叫自己可以显出我们的公义。主要求我们可以有交通，可以彼此建立，彼此洁净。14节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我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如果我们洗脚只是一个外面的责备，不是一个属灵的挽回。如果我们洗脚是应该使大家有舒服的，是安慰的，是建立的，是回复的。所以我们来教会，我们不是来洗脚，我们擦鞋。擦鞋是香港人会最明白的。所以有的人来教会就好像奉上你， 就赞你，就好像说啊，你真的很帅的，你长得很漂亮啊，你头发越来越多。所以你来聚会的时候，如果你想令大家很喜欢的，你就很简单。你不需要赞弟兄漂亮，你说他的儿子漂亮就可以了。你不要赞他，你赞他的女儿漂亮就可以了。当然可爱的应该去赞他，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真诚的，当我们来到弟兄姊妹当中，但是极端另一个极端，你就好像来的时候好像一个法官，哇，你今天看了多少圣经，昨天晚上你有没有认罪悔改你小心的，主快来了。主要我们有爱心说诚实话，但是那个灵应该是彼此相爱的，是彼此洗脚的灵，为的是有更深的交通，为的是我们可以更多来享用主。所以主就说，我给你一个新的诫命，就叫你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彼此相爱人就看到你是我的门徒。那认识我们是他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呢？是带出那个见证，主的话就那么清楚。今天我们要得当生命得得更丰盛，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有单纯，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要不然的话，我们的结局虽然不像犹大，但是会像彼得，我们的失败就像彼得。当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主叫我们彼此洗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降杯放下自己。当你真的放下自己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自己没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有太多了，但是我们所有的都是垃圾。我们真的要先谦卑在神的面前，丰盛的生命透过我们的相信，透过我们认识他的话，透过我们的交通，主就丰丰赐很丰盛的会给我们。明天我讲14章，所以明天请大家回去看14章，因为14章是讲到的丰盛生命的路。我们祷告，主我感谢你，生命在你里头，这个生命是人的光，你来的是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但是我们读到你的话，叫我们信你是基督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叫我们因你的名得生命。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父子，主啊，你都为我们洗脚，求主帮助我们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叫我们可以彼此洗脚，叫我们在彼此洗脚当中，我们不会抬高自己，叫我们真的在你面前做你的奴仆，叫我们有正确的关系和你有准确的关系，叫我们无论在家庭、在教会、在工作，我们和人的关系都会准确。求主你安待你的教会求主你安待你的儿女荣耀都全归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